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上次有读看到这个比较啊，看到这个图，有没有看到啊？左边这个是亚当，神从亚当的这个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了夏娃，对不对啊？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另外这个故事做一个对照，就是主耶稣被钉死断气的时候呢，钉钉在他的肋旁啊，刺了一枪，结果他就流出血跟水来。七个礼拜之后，就是差不多将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圣灵降临，教会就诞生啊。好 ，OK， 那时候我们把这两个事情做一个对照啊，做一个对照，那就知道说。亚当就是预表基督啊，夏娃就是预表教会啊。好，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点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对不对？啊，但是他这个夏娃从亚当的肋骨这样造出来啊，就已经是在那边预表啊，在预表基督将来他会。因着受死而产生教会，啊，所以请问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他知不知道将来基督要为他们死啊？应该知道对不对？啊，所以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啊，还没有犯罪，神就借着这个预言啊，预言基督将来会受死，而且会死，然后使教会诞生啊，好，所以神在一开始就都知道了。这个，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啊，他就知道说，他创造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就是说人会犯罪，那为了要拯救人类的话，他需要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他也可以说他自己，神自己，他需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啊，那你想想看。创造人给自己惹来这么多麻烦，那但神还是愿意创造人，为什么？啊，为什么神知道说这个事情会给他惹来很大很大的，不仅是麻烦，而且伤心痛苦，甚至于是一个很深极大的一个痛苦，但他还是愿意。
嗯，好，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
好，
创世纪是一切的。真理的种子啊，
都在创世纪里面。
对，那么启示录呢，就是神的旨意达成的时候了啊。启示录这本书主要是在讲这个结局了。我们请看到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位还不知道这个经文，那其他的。已经是很熟了，所以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拜这个敌基督啊。不过中文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英文的。All inhabitants of the earth will worship the beast, all whose names have not been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belonging to the lamb. 那这个 lamb 是怎么样呢? That was slain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所以他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注定要被杀的啊。所以刚才那个 Jonathan 弟兄跟我们说，神知道他创造的人一定会犯罪，一定会堕落的，所以他早就 assign 了他的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被杀，来把我们再救赎回去啊。所以他是创世以来就已经被杀了。
所以神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他要付这个极大的代价，把他们从这个 灭亡当中把它赎回来、哦、好，所以十字架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在神的心中了，神也已经预备好要付这么大代价。那但是终于后来主耶稣也真正的走上这条路，对不对、哦、他为了摆在眼前的这个喜乐啊，就轻看羞辱啊，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那但是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得救有时候我们对于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这件事情还没有宝贵到那个地步。保罗到后来他的所传的道，他说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什么，只知道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是宇宙间最伟大的一个真理啊！啊，保罗他心里头为了这个真理，他极深的感动啊，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啊，神的心。所以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付这些代价啊。那他也要我们晓得说，他有付他这个代价有多深多重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十字架看作平常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哈，那时候神把这个亚当放在这个生命树跟这个知识分别三个树啊的前面，对不对哈？这两棵树是伊甸园当中最重要的两棵树，它放在伊甸园的正中间啊。它这个英文你会看得到，在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说是 In the middle of the garden 哈 ，were the trees of life and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哈，在那个园子的正中间哈，有这两棵树哈，这两棵树。好，那这两棵树的果子呢有什么特别啊、哦、生命树的果子吃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得着永远长存的生命啊。后来亚当犯罪之后，神就把守伊甸园，对不对，不让他再去吃到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果子。为什么？他说他吃了之后他就永远不会死了。好、哦、那一个人犯了罪又永远不会死，这是一个极大的什么悲剧，很可怕，对不对？一个罪人如果永远不会死的话，那人生有多可怕啊。好，那这个那分别三个树呢，吃了之后有什么这个、果子有吃了有什么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这个特点呢啊？他吃了之后就是说会他能够判断是他能够得着判断是非的知识啊。好，所以现在放在亚当的面前，他有这两个，可以说有这两个选择。他到底要得着一个永远长存的生命，还是要得着一个判断是非的知识啊？那个时候他可能都不晓得啊，不晓得这里头的这个利害得失啊。但是呢，今天如果要你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生命，还是要选择知识啊？啊，这个我相信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一样的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啊？有人会选择知识啊，知识很好啊。那我这个这辈子我不需要活太长啊，但是我要活得有声有色啊。这个生命在乎品质，不在乎长短，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这个其实永远长存的生命，不是只是那个讲到那个长寿的问题，其实是讲到神自己的生命，这里面也是包括生命里面啊，神的生命里面所有的这个特质哈。好，那但是他当时以这个永恒的这个生命哈来做这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好，那有人说我要想得到知识啊，对不对啊？我这个活得短没有关系，但是要活得精彩哈，活得有价值，不要活得像是一个傻瓜，对不对？好，所以他喜欢得着知识啊。OK， 那这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啊？好，那到底是哪一样比较好啊？哦、永远长存的生命啊，我们这个是已经是精神班了，大家都知道啊、哦。我们讲过，这个是象征神的自己啊。那判断是非的知识呢，是象征我离开神独立啊，我不需要神，我也可以过得好好的啊、哦。好，那为什么生命树是象征神自己呢？想一想，为什么生命树当象征神自己？神是生命嘛，对不对？好，生命的源头啊，好。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说过这么一句话啊，在约翰福音，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啊，主耶稣说他的肉就是这个 天上降下来的粮，他自己啊，他自己就是天上降下来这个生命的粮啊。吃了它之后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你就可以永远活着啊，永远活着。那圣经里面啊，让人吃了可以永远活着的东西啊，除了主耶稣说他自己之外，只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在圣经里面，除了生命树的果子跟主耶稣自己之外，没有说到第三样东西，人吃了可以永远活着。所以很明显，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预表新约主耶稣的自己啊。好，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是神要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或者说要亚当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意味着什么？当他来到生命树的面前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说他来接触神自己啊。对啊，今天其实啊，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今天我把圣经一打开，其实我们就是来接触神自己，对不对？我把电视一打开，我是接触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把圣经一打开，很明显，我的心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一样，当亚当来到生命树的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是来接触神的自己啊。然后呢，当他把生命树的果子啊放到嘴巴里面咬一口，这时候他就把这个神啊接受进来了啊，接受进来。接下来他就咀嚼，对不对？开始品尝。哎呀，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这时候开始享受到神的自己，享受到神的同在，享受到跟他交通的那个甘甜啊，跟神在一起真好啊！啊，咬一口啊，这个就是觉得这充满了这个啊喜乐、平安啊、生命啊啊，这个就是你开始享受到神的自己，然后你把它咽下去、吞下去之后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在你里面消化，对不对？消化之后呢，就变成养分，滋润你的全身啊、哦，成为你身上的什么组成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身上的每一个组成就渐渐的由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来构成。所以你这个人就是，你吃什么，你就会像什么啊、哦。我们吃这个世上的垃圾，我们就会变得像垃圾啊、哦。我们来常常来吃喝神，我们就会变化像神啊、哦，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最后我们就会这个生命啊，我们就会流露出神的生命出来。反过来讲，什么叫做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我们来到这棵树的面前啊，我们看着它，这个第一个，我们就是背向神，对不对？我今天打开电视看一个不好的节目，这时候我知道我是背对着神的，因为神叫亚当说，你不要去吃这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当你来到他这棵树的前面的时候，你根本就是背对着神啊、哦。接下来你吃下去之后，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怎么样，我想要得到这个知识，然后我得到这个知识之后呢，我就可以自己下判断了，我不需要问神了啊、哦。本来我是因为我脑筋里面都是一片空白啊，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碰到一些事情需要判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只有问神，对不对？但是我先吃了这个树的果子之后，我就不需要问神了，我可以自己判断，哎呀，自己判断不是多好啊，啊、哦，这个很多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啊，啊、哦，然后呢，我可以自己下决定了，我不需要问神说可不可以啊，这个我可不可以买这个东西啊，我会吃这个，不用问了，我自己决定了，因为我有这个知识了啊，到最后当然我需要自己承担后果，啊、哦，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离开神独立的一个生活啊、哦，所以呢，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是说。我一切都依靠我的天父，我牵着天父的手啊！我现在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说，我请你拉住他的手就对了啊！那神啊，你不要松开啊！我现在就一切都靠你了啊！什么事情我需要做判断，你帮我做判断；我需要做决定，你告诉我怎么做决定；我有什么需要，你来供应我。这个是生命树的原则啊！分别三个树呢，我一切靠自己。上帝啊，你去旁边休息啊！我不需要靠你，我自己可以啊！我自己决定，我自己判断啊！我自己来掌握我人生的这个船的这个舵啊、哦，这是一个离开神独立的一个心啊、哦，所以就像一艘船一样，你在海上一切自己拼搏。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过的都是右边的生活，对不对？那你觉得这种生活很幸福吗？我信主之后，我知道说我现在左边我可以拉着天父的手，我才知道说左边这个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我不需要再。睡觉不需要再失眠了，对不对？啊，天父帮我预备一切啊， 你说这个你这样太没长进啊，不是，神设计人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可以跟神过一个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一个啊生活啊。所以生命树的原则就是我们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分别三个树呢是建立自己的能力啊。所以呢左边这个图啊，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抱着爸爸啊，他是我一切的需要，我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要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更多的认识神，我里面就我里面就更加的宽广，我里面就更加的笃定，我也更知道我人生该怎么走啊。那右边这个呢，就好像是天父皮带里面口袋里面的一个皮夹子，一个钱包啊。他说这个神啊，我不需要你啊，我只要你口袋里面的钱包就好了，你把那个钱包给我，我自己去运用，我自己知道怎么花啊。所以这个因为知识跟智慧也是从神来的啊。好，那我现在我只要这个知识跟智慧，我不要神，这个就是分别三个树的原则啊。我只要这个东西就好了，那神你站旁边一点啊，不要干涉我。所以这个就是我只要这个父亲的这个钱啊，父亲不要来干涉我用啊。那这个啊，那单调到底要哪一个啊？好，那我们之前有在第一章有讲到说啊，我们人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两个目的，对不对啊？第一个是彰显神，第二个呢是为神掌权。啊，为神掌权，啊，那但是呢，他的秘诀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活不出神的样式，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为神掌权，这个秘诀就在乎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更多的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更多连于神，更多的就是把神接受进来，更多的享受跟他之间的相交，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然后为神掌权啊，他说我主耶稣说啊，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祈求的他都会垂听，对不对？那这就是为神掌权啊，祷告蒙主的垂听啊，那是说你真的是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也捆绑，对不对？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对不对？这为神掌权，但是原则就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呢，就是跟他相交，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啊，所以这个秘诀在这个地方，所以神没有要给我们一个很难的这个单子啊。神创造亚当，给你这两个功课，亚当回去这个睡不着觉，怎么样能够彰显神，怎么样能够为神掌权？神都不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只要来吃就好了。所以啊，神给人的一个使命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来吃啊，吃什么？吃他的自己啊。结果人最大的错误就一开始。吃错东西了啊，吃错东西了。所以后来你看到圣经里面神很讲究说人要怎么吃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你说哎呀，这东西好多规条，它里面都有道理啊，因为人就是在吃的方面出问题。但是现在很简单，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啊，还是一样，我们要吃的，对啊。所以今天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相同的课题，相同的选择题，我们到底是要吃左边这个树上的果子，还是右边这棵的啊？你说啊，这个啊，亚当当时犯的错，害我们今天都在那边吃苦，对不对？哈，我今天啊，难道还要面对这两棵树吗？有啊，我们天天还是面对这两棵树啊。我们是不是步上亚当的后尘啊？就看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依靠神，我们就是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我们选择依靠自己，我们就是在吃分别三恶树上的果子；如果我们选择顺服神，不问得失，我不管怎么样，主啊，你要我这样做啊，照圣经上的原则，我应该是这样做。虽然我这样做会吃亏啊，但是我愿意啊，我愿意为着爱神，愿意顺服神的原因，我选择一个外表看起来会吃亏的一个决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神的同在，神的生命就会更多向我们显现啊，因为这个我们愿为神付代价，好，神的灵就更多充满我们。那反过来讲，如果呢，我就是看着这个外面的这个利害得失啊，我就说不行啊，主要我这样选的话，我这个吃亏太大。好，虽然你叫我这样做啊，虽然你叫我要爱人，叫我要什么哈，这个啊放下自己，那我这样不行啊，吃太大亏了啊，所以我就计算得失，我不管神，那我就是吃了一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 我在那边算，在那边计算，在那边理论，但是呢把神摆一边，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每次我祷告转向神的时候，我就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是选择生命树还是分别善恶树？这个我跟 Joy 以前也是常常这样子，碰到一些问题啊，开始的话，这个是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后来 Joy 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他得来 cancer 之后，后来他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说不要去想说怎么做了。第一个，我们赶快跪下来祷告啊，先祷告再说啊，先祷告再说。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让我们转向神，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过去我们天然的反应是赶快去想办法，这没想到办法，我就没有这个，就从来不会想到说这个还有心情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一直在想，你这边评估到底怎么样做比较好，但是就是没有想到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在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但是你要先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祷告的话，一祷告，这个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还有这个凡事谢恩啊，虽然是看起来没有道理，还是感谢主。但这时候你就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啊，你知道神掌权啊，所以你凡事谢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没有件事情临到我们是偶然的啊。那如果你在那边发怨言啊，都是你害的，都是他害的，害我这样子。害来害去，就你在发怨言的时候，你就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所以你看，左边跟右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左边的心态跟右边的心态就发展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比方我们就说这个凡事谢恩好了，我们碰到一件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事，我们会说今天真倒霉，今天真衰啊，今天真是运气不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一直这个情绪会一直的消极下去，心情会一直的落下去。但是神的智慧是叫我们要谢谢主，而且呢说这是恩典，我们要谢谢神这一个恩典啊。那这个怎么回事呢？明明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觉得那是一件倒霉吃亏的事情，可是主跟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恩典呢啊。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看成不好的事情，神说那是一个恩典，那我们要谢谢他。这个就是完全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看法，把我们的判断，把我们的结论整个全部钉在十字架上，整个全部都给你否认掉了，都给你否决掉了，懂吗？所以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所产生出来的这一个靠自己判断，靠自己决定，靠自己来选择的这一种的思考方式啊，就得需要上帝的这些诫命来把它 cancel 掉，把它否决掉啊，把它完全的除掉。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好，但是上帝说这是一个恩典，你要谢谢他。所以在中国的智慧人里面也有一句话很类似啊，他说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难道你不知道那可能是一个福气啊？哎呀，塞翁有一匹很好的马被人家偷走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很大的损失。可是过了几个月，这匹马回来了，还把他的女朋友也带回来了，一匹马变成两匹马了，对吧？这就是一个福气啊，你当初怎么知道啊？还有比方 一个人的儿子啊，他骑马，他骑马以后不小心从马上面摔下来了，哎呀，这个腿就瘸了啊，或者是受了一些其他的伤，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啊，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哎，可是上帝跟我们说要凡事谢恩，哎呀，谢谢我们的神，让我的儿子啊从这个马上掉下来了啊，然后就是得了残，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了。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恩典呢？很可能国家要打仗了，他就是因为这个残疾不适合上战场啊，反而保护了他啊。所以任何的事情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啊？叫那个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做爱神呢？就是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神的，爱神的必蒙神爱他啊，父神主耶稣爱他，父神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所以哎呀，我奉献了很多的钱啊，所以我是最爱神的，这很难讲啊。主耶稣说那个寡妇只奉献了两个小铜板，结果他所奉献的比那些有钱人啊，奉献的大把的这个银子还要多。他只不过是两个小铜板，可是那些有钱人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里面拿出一小部分放下去，就非常多了。到底谁是真的奉献的多？到底谁是真正的爱神爱的多？主耶稣说是那个寡妇，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小铜板是他把他养生的都奉献上了，所以只有神在那里评定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因为这个善跟恶，哪个是善，哪个是恶，来确定的，这个只有神可以。因为只有神他想得最周全，他看得最周全，他了解一切背后的因素啊，家庭背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 只有他才配得说哪个是善哪个是恶。那我们人呢，靠自己啊，想得太不周全了，所以我们做审判官会发生很多的冤案的啊，然后这个欺压贫穷，然后反而是那个有钱的贿赂了，哎，我们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公正之说了。所以凡事谢恩，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活方式。不管我们了不了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只要谢谢神，谢谢神给我这件事情经过，然后他是我的恩惠，他就是我们的恩惠。如果我们的心态是右边这种心态，神啊，你今天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个，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这样子损失很大，照我们所讲的话待我们，他真的就是让我们倒霉，他让我们损失很大啊。所以生死在我们这张嘴巴的舌头的下面，我们讲什么样的话，充分的反映出我们里面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做个很简单很单纯的人，神怎么说我们就照着做，这是最聪明的人。
对，所以你如果在赶着要上班的时候呢，刚好路上红灯一堆啊，你也不要在那边啊急躁，你凡事谢恩，为什么呢？也许神让你这个被这个红灯挡住啊，让你免掉前面有一场车祸啊，也不一定，对不对啊？所以只有神知道啊，其实我们人生一路走过来啊，神已经保守我们啊，免去很多的这种灾难啊。但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有时候还碰到，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神暗中的保护啊。好，这个。约伯事情遇到事情很多，对不对啊？但他还是没有发怨言，所以他就是在选择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那 OK， 这个所以这个是所以撒旦就灰头土脸啊。 好，那另外呢，用爱心、包容、宽恕啊，这个就是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虽然人家得罪我们啊，但是我选择包容，我选择宽恕，这个是就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如果我呢据理力争啊，我不愿意吃亏啊，这个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人常常是喜欢讲跟人家讲道理，但是神的原则不是让我们跟人家讲道理，是讲爱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啊，本来是说有理行遍天下，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有爱
行遍
天
下，
有理寸步难行啊。
嗯，那个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欠了一个君王1000万两银子啊，要他还，他就跟主人求啊，他说我还不起啊，我还有7小要抚养啊等等。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这笔债。等到他高高兴兴的出来，哎呀，遇到有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朋友，他就抓着他，你欠我的10两银子，赶快还我。那个人也是讲说，对不起啊，我还不了，请你给我宽容一段时间。不行，他就掐着他的喉咙嘛，一定要他还。他真的还不出来，就把他下到监牢里面。那主人的仆人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很难过，就跑去告诉主人。主人就把这个人再叫回来，你欠我多少银子？1000万两。1000万两我都已经免了你了，你为什么人家欠你10两你就不能免呢？来人啊，把他交给掌刑的。所以他就被抓出去了啊，有掌刑的伺候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里面如果不能够原谅人家10两银子，人家欠我们的，无论欠多大，绝对不会大到我们欠神的，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从小到大，我们欠神多少2银子啊，神都免了，因为主耶稣替我们受了那个刑罚，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还了，不用再还给神了。但是如果今天人家欠我们，让我们蒙受了一些损失，我们如果据理力争，不愿吃亏，你想想看，是谁在苦啊？是谁在苦？是我们自己在苦哎！我们自己把自己交给了掌刑的，就是这个不赦免、不宽容、不追讨，让我们自己落在那个被捆绑的里面啊！所以，不遵守上帝的话的人是最笨的人。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人啊！他欠了我，我一定拿了这张啊，这件事情啊，我有凭有据的啊，你一定要给我还回来，我要跟你打官司，用各种方法啊，威胁、逼迫、利诱啊，苦的是谁呀？当然，对方是非常可怜了啊，但是呢。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永远在那个要这个追他的钱的这个痛苦里面。
我们如果说碰到一些跟人家有纠纷或怎么样，跑去找人家请人家来评评理，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原则上面说到底谁对谁错，谁对谁错。但是只有真正有生命的人在主里面有学习的人，他才会劝我们说，我们要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你这时候不要去算说谁对谁错啊，不要说他这个人什么地方亏欠你或什么等等。他说你就是放下，你就是愿意吃亏啊，愿意包容。真正能够这样劝我们的是生命里面有学习的。当然，这不容易。我们也有时候也很难跟人家这样子劝，因为。毕竟付代价的是对方，但是这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
对，我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会据理力争， 因为是明明是对方欠我嘛，啊，而且我受了财务的损失嘛，啊，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抢回来，夺回来啊！你知道吗？这种人就是因为吃了知识三个树的果子，他的眼睛就瞎了。在他的眼睛里面，上帝是很穷的，懂吗？上帝太穷了，所以我必须要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各样的办法把这个财物给他夺回来啊，我才甘心。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吃真命树的果子的人，他的眼睛是怎么样？是明亮的，他知道这位上帝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有一个人他夺走了我的十两银子，我不跟他计较，你想想看，上帝会不会让他的儿女平白吃亏啊？他的财务损失啊，被这个人夺走了十两，你想想看，上帝会不会不管？绝对会管啊！上帝会在别的地方祝福我们，因为我们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没有去跟那个人去追讨啊。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怜悯贫穷的啊，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哎，所以有一些人他明明很有钱，他还要污我的钱啊，也有这种 case， 对不对？那他哪是贫穷啊，他简直是贪心啊，他还是贫穷，他的道德贫穷，他的良心贫穷，他做人太贫穷了。我可怜这样子的人，不跟他去追讨，那他把我拿走的钱就等于我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会偿还啊。所以倚靠上帝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又大又丰富又全能的神。
嗯 ，OK， 好，所以你看，多半的人呐、啊，做选择，他还是会去吃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呢？这两种果子它的外形啊特征，我相信是不一样啊。这个圣经说，这个当夏娃、啊、看到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啊，那棵树是怎么样呢？第三章的第六节有说哈。啊他说啊，看着这棵树的果子呢，好做食物。第一个看起来啊 ，delicious 啊。第二个呢，悦人的眼目啊，非常漂亮啊。看一看啊，这个食欲大开，哎，食欲大开。第三个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这两句其实是一句了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吃了会让人有智慧啊。好，所以呢，常常在在一些图画上面，常常都画用那个苹果啊来说这个果子，对不对啊？那个也是蛮有道理。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真的是长得像苹果一样，但是呢是有这可能，因为这果子真的是看起来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啊，
又香。
哎，对，然后哎，真的是很吸引人啊，老远就看得到了啊。那反过来，生命树的果子长什么样子？亚当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已经住了一阵子啊，他碰都没碰他一下，很奇怪啊，对不对啊？神是说这园子里面每一个树上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啊，所以他可能已经开始吃了，对不对？但是他一定是没有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长生不老啊，所以后来神说哈，现在不能让他去碰那个这个树了啊，所以就把那个伊甸园给他封闭起来了。所以他一直没有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为什么呢？我猜是因为第一个，他看起来很微小，很不起眼啊。为什么？这个跟圣经上其他地方的原则一样。后来神赐给他们一个食物，叫做什么？玛拿啊，玛拿在旷野里面，玛拿也是一样，很微小，很不起眼啊，在地上小小颗的啊，它不是像什么东西啊？像那个叫做那个盐水子啊，盐水子很小很小颗的啊。所以神所赐的美好东西往往是看起来很不起眼很微小，但是呢其实是真正的宝贝啊。第二个呢， 她可能没有加型美容，看起来不是很漂亮啊。虽然呢、啊，我相信也不至于太难看了、啊，因为圣经里面说啊，这个园子里面，园子里面的果子啊，都是悦人眼目啊，都不错啊，都不错。但是呢，她可能没有像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哈、啊，看起来这么艳丽啊，
这么
醒目啊，没有加型美容，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呢？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啊。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没有加行美容。那如果生命树的果子是来预表主耶稣的话，可能这一方面也是三方有点像啊、哦，没有加行美容。但是呢，虽然是看起来不起眼、很微小、没有加行美容，但它里面却是蕴含一切的丰富啊。这是应该是生命树果实的特色。所以呢，跟今天什么样的果子比较像啊、哦？也许像葡萄啊，因为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葡萄，对不对啊？那有可能是什么呢？小一点，蓝莓，蓝莓听说很有营养，对不对啊？飞行员都吃这个啊，对眼睛很好。那有很可能是这个黑莓啊 ，blackberry 啊，
桑葚，
或者桑葚啊，这个虽然是看起来很小很不起眼，但是听说营养非常丰富的啊。像这些果子，我觉得都也许比较像生命树的果子啊。好，那。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啊，箴言啊，第二章第三节说，智慧如同隐藏的珍宝啊，他呼吁我们来追求智慧，来寻找智慧。但是问题是，智慧呢，它是像是隐藏起来一个珍宝，你需要花代价，你需要花上心思去追求、去挖掘，才能够找到啊。然后呢，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说，天国呢就像是地里头的宝贝啊，需要怎么样？去用心去寻找，去搜找，去搜寻，好，所以生命树的果子也许看起来不是那么起眼，你还要去翻一下啊，好、哦，都被这个叶子盖住了啊、哦，都在底藏在底下，好，这个是这样。那十字架呢，在圣经里面他说它是愚拙的道理，看起来真的是不吸引人啊、哦，不吸引人，但是呢，却是神的大能啊、哦，神的智慧啊。哦所以主耶稣也说了，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是引到灭亡那条路呢，那个门是、大的，路是宽的，走在上面的人也多、哦、所以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很多人去吃它、哦、走在这条路上，但是生命树的果子呢，你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找、哦、但是找到了，你就是当做你就知道是这个是你找到了宇宙的至宝啊。那圣经里面说，我们行事为人呢，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你今天如果是凭着眼见，你会做很多的决定，都是分别三个数的原则。为什么呢？凭着眼见啊，我做这个决定，做这样的选择是比较好啊，好看起来对我比较有利啊，好。那我做这个呢，我吃亏啊，对不对？好，我吃亏，我为什么这样做呢？好。但是他说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乃是凭着信心。信心是什么？就是神叫你做你就去做，我相信神不会错啊。神叫我去选择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但是我因为相信神，神你不会错，你既然你的原则要我做这样的选择，我就是在信心里面这样做，我相信你掌管一切啊，一切得失你会负责啊，就算我错了，但是也错在你的里面，没有关系啊。那个丹以林的三个朋友说，神会保守我们的啊，急祸不然，我们王啊，我们还是不拜你的金像啊，不拜你的金像啊，我们还是向神还是至死忠心啊。所以我们就算是有一些决定啊，感觉上好像是外表上看起来会有很大的损失，或者是对我不利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结局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后来神怎么样在那个火窑当中跟那三个朋友同行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行事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就是生命树的原则啊。那讲到这个，他一切的丰富啊，都在这个生命树的这个果子里面啊，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有说了啊，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那里面也得了丰盛啊，所以所有的神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在基督的里面。你今天你要最要紧的就是要来得着基督，你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你不要想说我要得着基督里面的这个， 得到基督里面的那个啊，不用，你只要得到基督就好了，因为这一切丰富啊都是有形有体，都很具体的在基督的里面啊。那哥罗西书也说，神的奥秘呢就是基督啊，所积蓄的一切知识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想要追求知识吗？你觉得、哦、我需要有知识，我需要有智慧，你不需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只要来吃，你只要来得着基督，因为知识跟智慧都在基督的里面啊、哦。所以生命树的果实啊，我们像这个如果是这个圈圈的话呢，里面有一个成分啊，就是智慧跟知识啊、哦。那还有没有别的？还有那个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啊，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啊，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在他里面不仅有智慧，也有公义，也有圣洁，也有救赎。你需要拯救吗？啊，神啊，救我！你所需要的就是基督。你需要圣洁吗？啊，神啊，让我更加圣洁。你所需要的也是基督。你需要公义吗？你所需要的还是基督，都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他说，一切的丰盛啊，还有什么？神的谦卑啊，神的爱、喜乐、平安、忍耐啊。有对夫妻在那边吵架啊，后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去探望他们，他们说啊，弟兄啊，请问你为我们祷告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忍耐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婚姻啊，让我里面彼此磨到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忍耐啊，求神让我们能够忍耐。那个老弟兄就对他说，弟兄啊，你所需要的不是忍耐，你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基督。你只要有更多的基督，你就会有得着基督里面的忍耐。你现在是跟神求忍耐，这个是求错东西了。你说主啊，你要更多把基督给我啊，所以都在基督的里面。还有恩慈、良善都在基督的里面，信实啊 ，faithful 啊，温柔啊，你需要更多的温柔吗？你要更多得到基督就对了啊。节制，还有呢，你要得到医治吗？你得到医治的主，你就得到医治了啊。你要能力吗？你要得到能力的主，你就有能力。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对不对啊？这些都在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里面啊。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包括这一切里面有。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啊，那里头当然包括有智慧跟知识啊。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知识啊。他很清楚了，这就是知识 ，the knowledge 啊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知识啊。那这个知识跟左边的这个知识有什么不一样啊？右边这个知识呢，是讲到这个是一个没有神、没有爱、没有谦卑、没有温柔、没有公义的纯知识啊。所以你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你可以做一些不对的事情，这也都可以啊、哦。你有这个知识的话，你可以一样没有神啊、哦。这个就是一个纯知识。好，撒旦就是来引诱亚当跟夏娃要得这个东西，不需要神的一个知识啊、哦。但是呢，我们现在得到基督的话，我们不是没有知识。所以保罗说啊，我们不是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啊。哦，但是我们这个知识跟智慧啊，是比世界上的人的那个知识跟智慧呢，更加的超越啊，因为这是从神来的知识跟智慧啊。
嗯。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啊，就是选择来亲近主啊，靠近主，然后呢，遵行主的旨意啊，这就是啊吃生命树的果子啊。你越吃，你里面就越经历到什么叫做生命。这个生命不是只是长生不老啊，这是生命，是神的生命啊，是永恒的生命啊。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到第三章呢，讲到这个人的堕落啊。第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好，这里这个蛇是就讲到撒旦啊，撒旦，我不晓得这个是撒旦附在这条蛇上呢，还是撒旦就是化身成为一条蛇，还是说这条蛇就是撒旦自己啊，我这个不太清楚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的来历是怎么样啊。 在那个以西结书啊二十八章里面，他又讲到说哈，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就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啊，好，这边讲，这边是其实在当时是讲到推罗王啊，对推罗王的一段叙述。但是呢，你看到前后文，你会发现这个好像不是在讲世界上的一个人，好像是在讲撒旦啊，因为他下一节他就说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啊，然后后面又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啊，然后呢，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啊。啊，因你贸易很多，贸易呢讲到推罗王了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很多东西是讲到，哎，好像讲到撒旦啊，讲到撒旦是没错，所以这段是讲到撒旦，他当初啊最早的时候他是全然美丽啊，没有任何的瑕疵啊 ，blameless 啊，无可指责啊，但是后来呢，在那里面发现了不义啊，那时候他说他曾经在伊甸的园中啊出现。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那时候还没有堕落，好，还没有堕落，有没有？在第一段，他那时候是都非常好哈。他到堕落是什么？到第三段那边，他后来在你中间查出不义啊。所以这段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在设立伊甸园之初啊，撒旦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堕落啊。那人的堕落是在伊甸园设立之后没多久，所以可能就在这当中啊，撒旦堕落了，好，撒旦堕落好。那他就可能是化身成为一条蛇吧啊，化身成为一条蛇，然后呢这个蛇对女人说啊，他说园中这个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啊，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我们可以吃啊，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啊，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啊！好，这个不可摸，我们知道这个是夏娃自己又加上去的，神没有讲到这个地步啊。但是蛇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好，这个所以上面这个图啊，你就看到蛇啊对他们说话，对不对啊？然后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啊，也悦人眼目啊，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啊。好，这段话的英文啊，其实比较靠近原文啊，是英文这个样子啊。他说,she also gave some to her husband, 啊 ,who was with her, and he ate it, 啊。啊，讲到亚当，亚当那时候在哪里啊，啊亚当在旁边呢，啊 ,who was with her, 啊。所以那时候亚当不是说他在别的地方啊，蛇看到夏娃落单跑来跟夏娃讲话，没有，其实亚当也在旁边啊。那问题是亚当在旁边，那为什么蛇对夏娃说话啊，夏娃这个比较容易说欺骗啊，这个好像是一般 general 说起来女生比较容易说欺骗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对车子很行啊，结果他有一个朋友啊要买车啊，就请我这个朋友啊去帮他看啊，结果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结果后来那个售货员啊，我的朋友就跟他那个朋友就说，我还没有跟你讲话之前，你千万不要答应对方怎么样啊。就后来那个卖车子的那个 sales 就跟这个先生怎么讲，讲一讲，后来之后发现，哎，这先生好像不太容易啊，说动。就后来他转过来，就跟那个太太讲了一下，哎，这太太跟女儿啊，哇，好喜欢的，好喜欢的。就那个后来那个售货员就干脆就不理这个先生了，一直啊对这个那个太太跟女儿这个下手。后来他们就说，哎呀，好不好，老公啊，爸爸，我买这辆车啊，好。然后来那个先生就这个是吧，剩就是。没办法推脱，好吧，就照你们所说的就买了。结果那朋友在旁边气得要死，拼命跟他比手势，我不是跟你说吗？你还没有跟我这个商量之前，千万不要买。 他说这个价钱太高，你在别的地方可以买到这个绝对是可以买到这个车子，没问题，你就太这个后来回去他气得要死啊，然后回来跟我们讲啊，然后说这个售货员实在太厉害，因为他知道什么，这个弱点在这个太太跟这个女儿身上，所以他就只不跟完全就不理那个先生，专门就对他们两个人讲，一样蛇现在来对夏娃说，哈、哦，夏娃说，那亚当有没有责任啊？
有，
亚当那时候在旁边啊，亚当有人就说，因为那时候夏娃因为先生不在啊，所以受骗啊，那亚当其实比较这个亚当应该在场才对，可是亚当其实在场啊，可能在场，但是亚当没有说话。亚当这时候失职啊，
失职的非常厉害。
那撒旦的诡计啊，他讲这些话的意思，他第一个，他是让夏娃不相信神的话啊，
怀疑神的话。
对，因为神说啊，你吃了日子必定死。那个撒旦说不一定啊，不一定。第二个，他叫夏娃怀疑神的动机。他说你吃了之后眼睛明亮，就会这个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神啊，为了不让你这个像他，所以呢叫你不要吃，所以他让夏娃怀疑神这个命令的动机。第三个，他挑起夏娃的野心，说你们吃了之后就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这个是非啊、哦。好，那夏娃这个因为这三点就上当，但后来那个撒旦再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是类似这几方面在试探耶稣啊。哦，但是主耶稣胜过了。那他第一个，当他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主耶稣说啊，人活着是要靠神的话啊、哦，他对神的话是有100%的信任。第二个，他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他不怀疑神的动机，他不会在那试探神啊、哦。第三个，他呢只要单单的拜神，他单单的侍奉他没有其他那个不该有的野心啊、哦，好，所以主耶稣在这三方面他都得胜啊、哦。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字有一个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什么字？大家知道吗？这个字是贪婪的婪啊、哦，这上面那个是象形字，这象形字里面这个旁边这两个叉叉是代表两个木啊、哦，两棵树啊、哦，中间这个呢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人跪着，这个是怎样？这个是女啊、哦，一个女子。这一个女子跪在两棵树的前面，哈，她其实是面向一棵树，背向一棵树，哈，她面向左边那棵树，背向右边那棵树，这个刚好就讲到，撒娃受试探的情况，那时候她就面对这棵分别善恶树，她背向着这个生命树，中间这个就是夏娃，对不对？所以当她来到分别善恶树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刚刚说了。这就是你选择背向的神啊、哦，他背向的那个生命树，他选择前面这个啊、哦，结果这个就是贪婪的婪啊、哦，贪婪的婪，里面有一个贪念，就让他后来人类就堕落了。你要补充什么？哦 ，OK， 好吧，那个就会说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大家有什么问题？